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上一集的《我爱吕锡安》当中，我们听到因着吕锡安的疏忽，达尼掉下了山崖，好在他和小猫都万幸地活了下来。但是对于吕锡安来说，他却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当人们都忙着把达尼带回家的时候，作为吕锡安的他，感觉到自己就像是这世界上最孤独、最痛苦的一个小男孩。而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安妮特的报复。达尼躺在自己的小床上，身上裹着热乎乎的毯子，他很清楚自己现在是个重要人物，他想要什么马上就会有人给他拿过来。他非常喜欢这种感觉，爸爸站在床尾看着他，一个接一个地讲他最喜欢听的滑稽故事。安妮特坐在他的身边，手中拿着一块巧克力，克劳斯正蜷缩在他的胸口打着呼噜，奶奶坐在床的另外一边，手中拿着一碗樱桃酱，每次他想吃的时候就会给他喂上一大勺。如果不是腿还那么疼的话，达尼会以为自己是在天堂呢。虽然腿现在很疼，达尼觉得樱桃酱已经远远弥补了自己的疼痛。达尼说，爸爸，你肯定克劳斯没有受伤吗？这可能是他第十次问同样的问题了。爸爸回答说，我完全肯定，他喝了满满一盘子牛奶，尾巴翘得高高的，自己跑上楼来，只有健康的猫咪才会这个样子。达尼继续说，爸爸，是吕西安把克劳斯从墙上扔出去的。爸爸，吕西安这么做太坏了，是不是？说着他把小嘴张开，像个雏鸟一样等着奶奶再喂给他一勺樱桃酱。爸爸回答了他的问题，看到自己的儿子还活着，伯尼尔先生心里高兴得根本顾不上想到吕锡安。安妮特静静地坐在一边，心里却一直想着吕锡安。安妮特心里想，我不用急着找他算账，但是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永远也不原谅他。总有一天我也会做一件让他痛苦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永远不。达尼对安妮特说，我现在想吃巧克力，吃完就睡觉，我要你陪着我，因为我的腿很疼。安妮特回答说，好的，达尼，并且他把巧克力递给了他，我会看着你入睡的。爸爸和奶奶吻了吻达尼，离开了房间。安妮特搂住他的头，达尼要求道，
给我唱个歌吧，就唱愿我天父的手在入睡时祝福我吧。
这首诗歌是奶奶教给达尼的，也是达尼每天睡前的小小弯道。这个祷告请求天父饶恕自己一天中说错的话和做错的事情，恳求天父在夜晚里把小孩子蒙蔽在他的双翼之下。安妮特以前常常唱这首歌，但是今晚他不想唱。现在他的心中充满对吕锡安的仇恨，一心想着如何报复他，怎么能唱饶恕过错的歌呢？于是安妮特对达尼说，别唱这首了，我给你唱一首关于阿维尼翁大桥的歌吧。达尼，你自己唱愿我天父的手在入睡时祝福我吧。达尼嘟起了嘴，
我想听你唱这首歌。
安妮特轻轻叹了口气，今晚达尼说什么他最好就做什么。
好吧，你想听的话我就唱给你听。
他带着一点哀伤的唱道，愿我天父的手在我入睡时祝福我，在你双翼的庇护下愿你的孩子蒙保守，主愿你因你的恩典饶恕我今天一切的错误，愿你的圣灵改变我，
让我良善，欣然顺服。这首歌曲调柔和，婉转动听。安妮特刚唱完第一段，达尼就已经熟睡了，他嘴里的巧克力流到了枕头上。安妮特把手放在达尼身边，再一次抽泣起来，因为他太累了，放松的感觉太好了。安妮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走下楼梯。爸爸正在外边的牛圈里，这么晚才挤牛奶，对牛们来说还是生平头一遭呢。他们愤怒地哞哞叫着，用蹄子使劲地跺着地。奶奶正在准备吃的东西，因为安妮特和爸爸从午饭后还没有吃过一口东西。在此之前，除了达尼，大家都没有时间考虑其他事情。安妮特坐下来，无精打采地盯着火炉说道，他睡着了，奶奶说，医生可能一会儿就到了，到时候我们还得把他叫醒，可怜的小人啊，不要紧，只要他能睡着就让他睡吧。安妮特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突然抬起头来说，奶奶，吕西安一定得受到惩罚，该怎么对付他呢？他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坏了，我想象不出怎么能让他受到应得的教训。奶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安妮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带来很严重的惩罚，根本不需要别人动手。不，安妮特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奶奶继续说，想一想，吕西安看见达尼掉下去的时候，他心里有多害怕，想一想今晚他心里会多么痛苦和悔恨，想一想他觉得自己多丢人，又是多么害怕别人发现他都做了些什么。这样想了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他是不是得到了足够的惩罚，我们是不是应该原谅他，帮助他重新做人呢？安妮特并没有特别留意听奶奶的话，她只记住了一句，想一想她觉得自己多丢人，又是多么害怕别人发现她都做了些什么。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她一定会格外注意这一点，一定要让人们都知道吕西安的所作所为，不论他去哪里都要告诉那里的每个人，他会告诉村子里的人，也要告诉学校里的人，让每个人都因为他对达尼所做的事情而讨厌他。安妮特的思考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吕西安的姐姐冲进了屋子，她在山那边的城市里工作，回家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带着受伤的达尼回家，所以他特地赶到邮局去，给住在五英里外山谷中的医生打了电话。他气喘吁吁地说，皮利亚德医生今天不能来，他去了另外一个村子，去看一位生病的女人，半夜才能回家，而且最后一趟火车也已经没了，他们说你必须在明天一早赶车带达尼去医院，医生在那里给他看病。奶奶说，谢谢你玛丽亚，谢谢你替我们跑了一趟。奶奶说完就转身离开了，玛丽亚犹豫了一下，没有马上离开。她压低声音地说，安妮特，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妈妈那么难过，却什么也不告诉我？安妮特简单地说，在山上，吕西安把达尼的小猫扔到悬崖下面，达尼想要去救他，吕西安当时并没有拦住达尼，我不敢乱猜吕西安有没有推达尼一把，达尼把腿摔断了，在石头上躺了几个小时，而这段时间里吕西安却没有告诉任何人。玛利亚吓得脸色煞白，她并不是很喜欢自己的小弟弟，如果她过去对他好一些， 吕西安可能会是个听话些、对人友善些的男孩，感受不到爱的孩子也很少去爱别人。他生气地说，看我怎么惩罚他，我一定说到做到。他一阵风似的冲出门去了。安妮特笑了，让吕西安家里人去对付他，这正是安妮特想要看到的结果，他的复仇就此开始了。现在不需要再等什么人了。一家人沉默地吃了晚餐。饭后，安妮特拖着自己的身子爬到楼上卧室。他感到非常疲劳，心里非常沉重。他点亮一支蜡烛，站在达尼的床边，睁大泪水朦胧的双眼看着他。达尼躺在床上，潮湿的头发从前额搭到脑后，两只胳膊露在外边，常常出现在他脸上的那种平静的神色不见了。即使在睡梦中，他的眉头仍然紧锁着，他不时烦躁地动动头，嘴里嘟囔着什么话。安妮特走到自己靠近窗边的床铺躺下，尽管已经很累了，但是他睡不着，莫名其妙地感到很孤独。因此，当他听到缓慢且沉重的脚步声沿着楼梯上来时，觉得有点喜出望外。奶奶几乎从来不上楼，因为这会让他患风湿的腿疼痛难忍。而此时，奶奶走进了房间，安妮特哭着喊出来，向奶奶伸出了双臂。
奶奶，
好一阵子，奶奶什么也没有说。她坐在床边，抚摸着安妮特的头。慢慢的，安妮特停止了哭泣。奶奶终于开口了，听着，我的孩子，达尼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我们把他带到教堂，把他放在了上帝的怀中。在每天的祈祷中，我们都请求上帝把他安全地抱在双臂里。即使达尼跌倒了，上帝也不会放开他，而是用双臂一直环绕着他。即使达尼死了，也会马上被送到天堂的家。所以，擦干眼泪吧。我们相信，上帝会保护达尼的。安妮特问：“
但是为什么上帝会让吕西安这样伤害他？”奶奶，我恨死吕西安了，我恨不得他马上死掉。
奶奶简单地回答说：“这样，你就不能为达尼祈祷。上帝就是爱，我们祈祷的时候，就是越来越亲近爱。这样，我们所有的仇恨都会被融化，就像春天太阳照在雪上，雪慢慢融化一样。”把吕西安交给上帝吧，安妮特，上帝会赏善罚恶。记住，上帝也爱吕西安，像爱达尼一样。奶奶吻了吻他就离开了。安妮特躺在那里想着奶奶说的话，她不相信奶奶说的最后一句话。上帝怎么可能会爱那残忍愚蠢的吕西安像爱善良活泼的小达尼一样呢？但是他知道奶奶前面一半的话是对的，这让他感到心烦意乱。他不能一边真诚地为达尼祈祷，一边计划着如何伤害吕西安，这两件事根本不可能放在一起。他想要为达尼祈祷，但是假如这样做的话，他的仇恨就可能会消失。他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不管怎么样，过不了多久，他的报复就会成功。目前就让奶奶来为达尼祈祷，
他来计划复仇吧。他刚打定主意，达尼忽地从床上坐起来，半睁着睡眼哭起来：
克劳斯，克劳斯，你在哪儿？
达尼大声地喊着。安妮特赶忙跑到他身边，他小声回答：没事的，没事的，克劳斯在这儿呢。他抱起蜷成一团打着呼噜的小毛球，放进达尼的臂弯里。达尼很快又睡着了，小猫蜷缩在他的胸口继续打呼噜。安妮特在达尼身边等了几分钟，直到看着他的呼吸变得平稳安静，他才爬回自己的床上，倒头就睡。
有谁知我的疼，我的苦，茫茫人海我无处倾诉，只有你知道我心底的痛，你是我的安慰，是我渴慕，感谢有你在我的生命中，有你的痛在我永不孤独，患难中我不惧怕，不再忧伤，你是我避难处所，是我帮助，感谢有你在我的生命中，有你的痛在我永不孤独，患难中我有平安有喜乐，你是我的亮光，是我盼望，你是我的亮光，是我盼望。